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英国诗人约翰·茨济曾经说，失败是引人走向成功的大道，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经验中学习避免错误。我们都会犯错，甚至失败，但是只要愿意回转改变，付诸行动，就会越来越好。这也包含前人所犯的错误，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就此断绝，不再重蹈覆辙。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充满魅力的动物，同来挖掘当中的故事。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探索了猫科动物中亚洲的特有种老虎。老虎可以在各种极端温度下生存，栖息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包含雨林、草原、热带稀疏草原，甚至是红树林跟沼泽。所以我们还有提到，老虎可以再分为八个亚种，而且这些亚种在头骨、皮毛、体格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首先是现存族群数量最少的中国华南虎，它们前倾的眼窝跟比较小的头颅都显示是接近原始的老虎类别。华南虎又称作南中国虎，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现在的数量可能不超过50头，所以预期要继续存续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往西扩展到里海跟土耳其东部，曾经有西亚虎，又称为里海虎。过去除了在土耳其、亚洲中部还有西部一带，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不过已经在1970年代绝种了。向南延伸到整个东南亚，有东南虎，又称为印支虎、马来虎，目前的数量大约是1000到1800只。过去曾经分布在印尼巴厘岛上的巴厘虎，是体型最小、颜色的色泽最暗的老虎。因为岛上环境的限制，连食物也都是趋向以小型动物为主，可是它们已经在1930年代晚期绝种了。当时巴厘岛是荷兰东印度的一部分，在荷兰政府的管制之下，巴厘虎的消失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关注。至于这种老虎会在巴厘岛绝种的原因，主要是猎捕压力太大，还有加上岛屿面积小，原始的栖息地丧失之后，就更容易受到人类的迫害。至于同样在印尼，是在爪哇岛上的爪哇虎，也是比较小型的老虎。相较于巴厘虎的绝种案例，爪哇虎的消失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在爪哇虎濒危的后期，印尼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保育措施，像是1972年在东爪哇成立的班乌旺格保护区。但是那个时候，爪哇虎的艰难处境已经难以逆转。 最后一只爪哇虎在1984年被人类杀害，因此绝迹。在那之后，虽然环境非营利组织曾经一度赞助探险队进行大规模的爪哇虎搜寻任务，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爪哇虎的踪迹。继巴厘虎之后，爪哇虎也在这场生存战役中败北，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容身之处。据说有一些饲养的老虎依然保有一部分爪哇虎的基因库，但是在野外跟收容环境都已经没有看到它们了。位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苏门答腊虎，它们面颊的鬓毛最长，估计现存数目大约是400到500只，分散在岛上的7个地区，另外还有比较小的族群分布在其他3个地区。可是这些仅存的族群在野外可能很难延续，因为苏门答腊岛被视为印尼经济成长的重要发展地，岛上具有大规模的棕榈油产业，加上相较于爪哇岛原本人口数稀少，因而吸引了许多国内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增加，都让老虎仅存的栖息地被压缩，有如雪上加霜。印尼的森林是苏门答腊虎唯一和最后的栖息地。然而不仅是贪婪的棕榈油业，还有纸浆企业，导致大规模焚烧砍伐森林，排放泥炭地的水分，栖息地已经迅速的在丧失。不过苏门答腊岛上目前仍有几处自然保留区，其中最大的是古农列尤泽国家公园，还有克尼西土巴拉国家公园。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老虎中成年体型最大、体毛最密、毛色最浅的西伯利亚虎，又称为东北虎、阿姆尔虎、朝鲜虎、满洲虎。会有这么多的称呼，是因为它们分布的区域广阔，中国黑龙江、俄罗斯乌苏里江流域，还有北韩都有它们的身影，所以也就被各地人士赋予具地方特色的名称了。西伯利亚虎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估计现存的数量不超过500只。2008年，西伯利亚虎被美国生命科学网站评为全球10大最濒危稀有动物之一。西伯利亚虎的毛皮条纹偏向褐色而不是黑色，为了御寒，它们的体毛也比其他的老虎来得浓密和长。可惜的是，韩国目前已经看不到西伯利亚虎的身影，仅剩俄罗斯还看得到踪迹。俄罗斯也因此在2007年设立2个国家公园去保护它们。西伯利亚虎的孕期大约是100天，一胎可以生下2到4只，2到3年生产一次。野生老虎可以活15年左右，在人工饲养的情况下，寿命最长可以达到25年。除了交配养育小老虎的时期，每只西伯利亚虎都需要很大一片单独活动的区域，所以它们在野生环境里密度非常低。在冬天的活动范围，西伯利亚虎可以最广达到300到400公里。目前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大野生老虎就是西伯利亚虎，体重384公斤，体长3.3米。在酷寒的西伯利亚，盗猎者让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但是保育人士还是努力地想要让西伯利亚虎可以生存下去。就让我和您说说普里斯跟斯韦特拉雅2只西伯利亚虎的故事。当他们还年幼的时候，就在俄罗斯远东的席霍特阿兰山脉成为了孤儿。2012年的时候，只有几个月大的普里斯跟斯韦特拉雅双双获救，并且被纳入同一个保育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老虎被用和人接触最少的方式抚养长大。等到普里斯跟斯韦特拉雅长到18个月大的时候，保育人员就将他们释放。而为了增加西伯利亚虎在阿姆尔河地区的活动范围，普里斯和斯韦特拉雅野放的地点相距了160公里。在他们被野放的1年多之后， 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普里斯几乎是直线跋涉了200公里，和斯韦特拉雅在野外重聚。6个月后，这对西伯利亚虎迎来了一窝小老虎。这个令人惊喜的配对，因为《野生动物管理》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而被公开，也让人们更多了解包括普里斯和斯韦特拉雅在内的6只孤儿西伯利亚虎如何完成野放计划。整体来说，人虎冲突、盗猎还有栖息地破坏是老虎数量下降的主因。带领这项研究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简称 WCS,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老虎的生存范围估计只剩下其历史分布范围的8%。研究作者 WCS 的俄罗斯负责人米奎尔他说，盗猎是西伯利亚虎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母老虎坚守阵地要保护自己跟孩子的时候，会让自己更容易受到盗猎者的子弹攻击。所以像普里斯、斯韦特拉雅等等这些的老虎孤儿是很常见的。在老虎传统栖息地的范围之内，有许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些大型猫科动物的踪迹。而科学家认为，在适当的环境下，孤儿虎可以被正确的饲养，重新在这些地方繁衍，并且大幅增加物种的活动范围。在普里斯跟斯韦特拉雅的野放计划里，研究人员几乎只喂食这些小老虎野味，并且在几个月后把它们转移到必须自行捕捉活体猎物的围栏，从家兔跟野鸡开始，逐渐发展到追逐野猪跟梅花鹿。对于年轻的老虎来说，学习狩猎是个令人挫折但是必要的过程。米奎尔在野放计划的早期实验阶段曾经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尝试解开谜题，而最终结果证实这些狩猎训练发挥了作用。米奎尔说，数据表明圈养后野放的孤儿虎在狩猎方面跟野生老虎一样出色，他们以相同体型的野生猎物作为目标，很少猎杀家养动物。所以在追踪的6只孤儿虎当中，只有1只没有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只老虎被野放之后跨越边境进入中国，在当地大吃家养山羊，游荡回到俄罗斯后被科学家重新捕获，送往动物园进行圈养繁殖计划。其他5只孤儿虎则是顺利地融入野外，并且已经产下了至少6窝小老虎了。 WCS 大型猫科动物专案负责人杭特他也说，研究团队非常谨慎地让小老虎为野外生活做好准备，尤其是确保它们不会习惯人类。研究团队谨慎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并且为更多的野放尝试铺平了道路，不只是老虎，还有其他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为世上最大型的猫科动物之一，西伯利亚虎一度在亚洲的森林生活。虽然人类对老虎着迷不已，但同时也因为人们的贪婪跟无知，导致这种充满魅力的物种濒临灭绝。其实就在100年前，全球野虎的数目多达10万只，如今却大约只剩下3500只。俄罗斯生态学家跟保育专家色基贝雷兹鲁克，他曾经是工程师，当接触到老虎保育工作之后，就一直在西伯利亚虎的主要居住地俄罗斯远东地区效力捍卫老虎生态。贝雷兹鲁克通过最新技术追踪老虎偷猎者，并且积极地说服当地政府要营救西伯利亚虎，免得这种雄伟的动物日后只能够在故事跟照片中出现。听到这里，我们知道已经有3种老虎品种绝迹了，其中有2种都是在印尼，而印尼仅剩的苏门答腊虎情况也是岌岌可危。因着人类过度的砍伐森林，老虎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只能够被困在角落里喘息。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令人振奋的老虎故事，那就是普里斯跟斯韦特拉雅。他们原本是孤儿， 如果没有保育员，他们早就死了。使人们找到他们，抱起他们，喂养他们，训练他们，一步一步把他们送回真正属于他们的森林。同样是人类，有人破坏，也有人拯救，有人夺走生命，也有人守护生命。人类其实一直都有选择。我们不是被设定好的机器，不是只能够照本能活着的动物。上帝不仅创造了人类，还给人们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自私，也可以选择付出，可以选择掠夺，也可以选择保护，可以选择冷漠，也可以选择伸出援手。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很多时候让我们痛苦的未必是环境，而是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选择贪心，选择骄傲，选择只为自己而活。我们远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背离他，随心所欲，这就是罪。当我们明明可以彼此相爱，却选择互相伤害，明明可以彼此坦诚，却选择彼此欺骗，明明可以保护，却选择破坏。就像有些人选择盗猎老虎，也有些人选择成为保育员，方向不同，结局就完全不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还有机会。上帝给了我们新的机会，他让我们重新选择，要接受光还是投入黑暗，要选择生命还是要走向灭亡。愿我们都接受光，选择生命。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我走在光中。
我走在光中，心无忧，恩典如前，永不停留。山川叠翠云下，温柔主的爱环绕，涌在心头。
这里是良友电台，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恩典之歌》的《我走在光中》。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老虎。知道原来老虎有八个亚种，前面我们探索了七个，还有一个，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包括缅甸西部的孟加拉虎。从小住在热带雨林地区的孟加拉虎，对于溪流跟小河寥落指掌，过河游泳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他们经常穿越河流，甚至会潜入水中捕食。这种能力让他们位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交界的苏达班红树林中，能够轻松适应水域环境。孟加拉虎又被称作印度虎，目前数量大约是3000到4700只之间。孟加拉虎布满全身的橙色毛发，还有遍布全身的黑色条纹，以及藏在肚皮之下的银白领域，这身美丽的花纹是伪装在丛林中的保护色，却也是让它们惹来杀身之祸的原因。它们虽然可以捕猎许多动物，却没有办法战胜盗猎者的麻醉枪还有子弹，成为了高价贩售的虎皮地毯。所以孟加拉虎直到现在仍旧被列为濒危物种。而孟加拉虎既然又称作印度虎，是不是代表它们大多生活在印度呢？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全球有70%的老虎都在印度。印度大约就有3000只的野生老虎，超过全球野生老虎总数的一半。兰桑普国家公园位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萨瓦尔伊马多普尔区，原本是斋普尔跟卡劳利皇家私有专属的狩猎区，这里树木丛生，野生动物群聚。1980年成立国家公园之后，变成了重要的孟加拉虎保护区。除了老虎之外，鸟类多达300多种，特殊的地形以及广大的热带落叶林，让这个地方昼夜都可以看到老虎的踪迹。兰桑普国家公园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观看野生老虎最佳地方，以及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天堂。今您在串流平台上看的几部老虎的纪录片，有很多就是在印度的丛林中拍摄。虽然印度老虎很多，可是要拍摄他们的日常甚至是母子亲密的画面可是不容易。例如有一个摄影团队就在印度丛林待了超过1500天，费时超过5年，才完成了名为《老虎》的纪录片。在所有的老虎亚种当中，孟加拉虎是数量最多的一种。我们知道全球70%的老虎都集中在印度，听起来好像很安全，好像他们应该就没事了，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即便数量最多，它们依然被列为濒危物种。它们天生的美丽条纹，原本是上帝给它们的保护色，却反而成了致命的原因。孟加拉虎就算占了全球的2/3，只要人心依然贪婪，它们仍旧活在危险里。而人类的贪婪源自于心灵的空虚跟不满足，以为借着掠夺生命、获取金钱就能够得到满足，但那却是暂时的，而且是扭曲的，会更加空虚，心思也更加的黑暗。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就是要解决我们内在心思的问题，使我们可以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美好的样式。但是方法只有一个，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使得一切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有重生的机会，并且心思意念被翻转过来。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3张专辑《释放属天的能力》当中的《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 放下为自己抓住地，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山高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